蹦子哒哒，
我觉得我们每次那个脸书都没有忘记宣传欸，我不是说好发的时候礼拜一要传，
剪刀石头布书的用这个工作，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好，记得发、啊、
三在两，
你看输了就这样子，刚刚又不讲，我理你，
你理我啊。
Omega， 大家安安，我是Lin，
伊利，
今天来到了 EP150， 欢迎收听一加一电台。
电台，
你怎么一开始就这么讨人厌？
我这样很讨人厌吗？
讨厌，
厌。
你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病，我会喜欢把人家的，就是结尾再重复，
就会让人家很生气啊。
会吗？
会啊，你如果今天老师在上面讲演讲啊，你在那边后面都接尾音啊，你各位啊、喔、最近大家出席率不太好啊，
不太好
啊，那个考试啊不要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才开始看
看
会生气。
气在哪？
气在就是有人模仿你。
这不是模仿，这就是表达一个哦收到的那种概念，就是我这一完整都有听完，我听到最后两个字哦 repeat 一次，告诉你我听到了，
听到，
对
对，
没错
没错，
不是这样，你这是重复复诵，
重复复诵。
你 看
你看是不是很烦？你是有点
好啦，我们不聊这个了，这就只是我的个人习惯而已，偶尔闹你而已。
快啊，你不知道聊什么？
聊啊，
我要生气了。不要，我不录了，停止这个无聊的游戏好吗？
我没有，我刚刚没有意识到我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哦，顺便回复一下这样。一加一电台，电台，这样就只一个附送。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
好啦，应该有一部分的人就是看到我们的 IG 什么，就知道我们前阵子去了员工旅行。
哇，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好爽哦，
好爽哦。我知道众多 YouTuber 都会有一个冬季的活动叫做滑雪，
其实也没有众多啦，就是某一些人啊
蛮多的。然后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 OK 我也滑过一次，然后好像没有让我感受到滑雪很棒的地方，然后但是这次跟大家一起去了。然后
我一直以为你进度很强欸，因为你上一次滑雪跟家人嘛，
对，
然后回来之后那次我没跟到，我就好可惜，因为我人生没看过雪，也没有滑过雪啊。回来之后跟我骄傲我觉得不知道是怎样，以前有跳过舞还是？
我没有讲那么满哦、喔，我没有讲这种东西、喔。
你没有讲满啊？我
没有讲说什么以前有跳过舞这句话，
我
绝对没有讲出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是我反应比较好，还是我的学习能力比较高？我觉得好像滑雪很快就学好欸，我觉得教练还觉得我滑得不错。
那个教练是我在那一班里面算是真的不错的、啊，但是我觉得差异是这样子。好，我要先说，我们这次的话就是像一个滑雪团，它是整整两天的教练带你去。滑雪
从
初阶
到小入门，
对，反正它就有分为有几个基本的技巧你要会，然后什么落叶飘 S turn 啊，然后什么 hill to toe to hill， 就反正就是它有一个基本的技巧，这是我们这次会学的。
简单来说啦，就是如果你能在第一次滑雪就学会那个 S turn， 就是你可以运用自如的话，就代表说你这次滑雪算是学得蛮快的，蛮厉害的。
对，但是因为每一个雪场跟每个教练他们的教法都不一样啊。我上一次的时候是去清景泽的滑雪场，然后他只教我半天，然后半天我可以站起来然后在那里滑来滑去，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很了不起，因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落叶飘，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叫做 S turn， 就是我会站起来滑，然后我摔倒了以后我会起来会继续滑，而且我那时候起来的时候还不是平的，就是有点斜的起来就马上开滑，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平的落叶飘，我就直线前进左右。
那你之前怎么刹车
啊？就打横的他就刹车啦，
所以你之前就会刹车了。
对，就是，但是我刹车我就是直接倒
哦。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可以真的刹到停。
所以我之前根本自认为我自己很厉害，我就是把话说太满。这一次的教训就是告诉我说，做人要谦虚，不要一开始就说话说太满，到时候自己的台阶很难下。
我就想说你超强，你上次讲的超满，然后我就很期待，然后就哇，这次完蛋了，那个ED罩我，然后就滑滑，你怎么一直跌倒啊？
就不一样，
你看起来像是大概有多玩10分钟， 有提早十分钟现在玩的感觉。
哦哟，不讲这个了啦，反正我们就是那个旅行，就是一个滑雪团啊、嗯、然后带着正美正男啊，然后就是 Van 和我一起嘛。嗯，
欸，我真的理解到一件事情，因为之前别人跟我说说滑雪会上瘾。嗯，我之前对运动无感的人，我都觉得滑雪真的会上瘾。欸，而且那个上瘾的感觉很可怕，是你一结束后回台湾，就是有好，我有一个礼拜
一直在想
滑雪这件事情。哦，我应该可以动作做怎么样，然后可以更帅，或者是滑得更顺畅，不容易跌倒，就是会一直精进自己的滑雪的技巧这样。
嗯，我们以前说什么一周运动的时候，我们有跳绳，有羽球，有爬山，有游泳，干嘛的。你之后结束了以后，你不会特别去看 YouTube， 或者是特别去思考说自己哪里有做错的地方。滑雪会耶，我们会开始在检讨说我们自己该怎么做会更好。嗯，
我自己觉得原因是因为滑雪它第一，它是相较于其他运动没有那么的累，因为它
蛮累的吧。
但是比起什么篮球、跑步，
不会流汗，
会流，但稍微，然后喘也不会喘到那样子那么夸张。嗯，所以对你身体的负担是比较小的。它唯一比较难的是你的肌耐力，就是你的平衡感又要好。然后第二个我得知的讯息就是你很快就有成就感。
哦，对，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就感，就是哦，第五你先站起来了，然后你开始往前了，你知道刹车了，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阶段性成就，所以你会在这边你很快就得到那个叫什么多巴胺，你的脑部就会得到一个满足。哦，我得到了，哦，我会了，然后就会促使你继续的往前进，想要赶快再体验这个运动。嗯，然后滑雪会痛，但是没有那么容易痛，就是因为雪是软的，你要看雪啦，如果雪是很软啊，或是稍微硬一点，硬的就会痛，但很软的真的是一种享受，跌倒都是一种享受。欸，
没有，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享受。
我有几次跌得很大，然后那个雪是软的，你就会在跌倒的瞬间会看到你做出了一个烟火的感觉，你就很满足自己的跌倒。
不会，我跌倒的时候有时候会震到我的头。欸，所以要看你跌的点对不对。
对啦，就是千万不要去用手去撑啊。所以我是个人觉得这个运动是蛮符合我的。我之前有玩过滑板，嗯，有玩过冲浪，嗯，但是这个阶段性的那个成就感都很低，就是你大概要花3天起跳或是一个礼拜你才可以至少有一点点的成就，但是滑雪是你半天就会有一点点的进步了。
你目前没有其他的运动可以让你有感受这样子的经验吗？有任何一个运动项目是你有这样成就感的吗？除了滑雪，
电竞吧。
那哦，嗯，
大波克哦，欸，电竞也是一种运动哦，不要瞧不起哦。哦，没有啦，应该就真的滑雪啦。嗯，因为其他运动，我就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累，然后需要花很多力气去缓和自己的心情，然后或是擦汗、洗澡啊。啊，滑雪都不用，大概喘个几秒就好了。
那你的体力真的不错欸。啊，我们就是已经有约好说，可能我们明年要继续去滑雪。嗯嗯。嗯，对，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6个人住一个包栋的小屋。你跟谁睡？
正男啊。
然后我跟正美。
对啊。那，啊，你们有聊心事吗？
我们有哦，不是是。
那聊什么可以说吗？
我要先讲一下，正男他原本在我的印象中的个性，他是一个腼腆的小男孩。那他讲什么就哦好啊，就是不太敢发表自己意见，然后腼腆，默默在听大家聊天，然后小小在旁边呵呵笑的那种小男孩。但是从了这次的员工旅行结束了以后，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类。嗯，你要不要说说你这个5天跟他睡的时候，你对他的个性有
没
有
特别想法？没有。我觉得我睡觉的时候，我们在同一间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聊天，因为我在他心里就是还是一个老板嘛。我虽然没有把他当员工，但是他还是会觉得我是一个老板吧。所以我们聊天其实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如果是一群人的时候，其实是聊得蛮好的。单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尴尬感。
好，那如果一群人的时候，你觉得他现在个性是怎么样的个性？
非常的活泼，然后敢说敢言，就是不会因为你的辈分啊或是你的职位啊，就是讲一些很客套的东西。他会求你的，他会取笑你的时候就会取笑你。嗯，然后会贴心的时候也是会贴心，然后个性偏向疯狂，
疯狂北蓝。
疯狂北蓝倒还好，我是属于北蓝。嗯，但是疯狂但还是有点分寸。嗯哼，对对对，
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胆子蛮大的人，然后很会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对啊，欸，他在外面啊，他可以就是突然间发狂了，然后就是有点类似大叫或是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
这听起来很像疯子，但不是，他就只是嗨。
对，嗨
嗨。但是跟我刚开始 他进公司前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终于开发出正男的真实一面。
就是、其实他刚来公司的感觉就像是你们现在在看影片的他，就是有点稍微腼腆，然后讲话有一点点挫挫的
避暑避暑感
避暑的这样子那种羞涩感，但他其实私底下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到
非常的疯狂猥亵，
猥亵
大家要小心他。你们私讯他的时候，你们应该没办法私讯他。你们现在私底下看到他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人很疯狂，不要怀疑，那就是他。
对，然后正美的话，他本身因为跟我们在一起久了嘛，然后我们之前去拍片，我大部分也是跟他睡。其实我不会觉得说他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嗯，那你们了解什么？
他蛮贴心的，是吧？
女生的小小秘密吗？
就是睡觉前都会三不五时聊一些小秘密啊，一些闲聊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没必要讲出来吧。但是我至少没有像你说你跟正男睡觉前都会没有说话，然后中间隔了一个枕头。
我们那个床是双人床，是单人床，然后它是放在一起。
嗯，
所以你要说它是一个双人床可以，但是中间有一条线，
小细缝啊。
对啊，第一天睡觉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床，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一招，但他就把因为枕头有两个，他就把一个枕头就默默的放在中间。
你说插在那个洞里吗？
对，那毕竟人家都放了，我也不可能就拿起来说你干嘛这样，我这样很变态，对不对？我就人家放了，我就尊重他。
所以如果不放的话，你们是没有办法。
我应该
面对面睡觉。
我其实已经想好，我就是会背对背啊。
你还想，你是有紧张是不是？
会啊，我很少跟别人睡。
有什么好紧张？所以丽那个时候就一直其实在私底下问我说：“你跟正美睡觉的时候还好吗？会聊天吗？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不会啊，就两个女生睡啊，然后嘞又怎样吗？
那聊聊睡，聊聊睡的最后要说什么？
什么时候聊聊
睡？他说我要睡了，聊得差不多了，这样吗？
没有哦，我们俩是习惯滑个手机睡。
那个临近就是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个起承转合吗？
嗯，
就是聊聊和聊得很嗨就 OK， 但聊到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突然很安静的时候？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太在意跟别人聊天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在意这些东西。我跟正美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在边滑手机，然后滑一滑，突然想到事情，你就聊聊聊，然后聊了就觉得哦这样了，大概一个句号了，你就继续滑自己的手机。然后觉得说时间差不多了，他说好，我准备要培养睡觉情绪。然后大家两个人在滑滑滑滑滑，然后有几天就这样滑滑滑到我们就睡着了。然后有时候滑一滑又想到一个话题又继续聊，不行不行了，要赶快培养睡觉情绪，就这样子啊。是一个非常自然，甚至是可能我在床上跟你聊天也差不多的概念。
哇啊，我们那边比较像是就是那个房间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进去就会变得很安静。
你就直接静音模式，
然后躺下的时候呢，就是会两个背对背。
你们不是已经卡了一个枕头了吗？
背对背是一种信任啊。对不对？他你可以背对着对方，代表你信任他嘛。
就是我的背后交给你照顾是不
是？对啊，但是我们是两个背对背。
你有感受到他也是背对面，还是你有偷偷瞄？你有偷看哦？
有偷看，是背对没错。但是你知道我很怕，因为如果今天没有那个枕头阻挡我们的眼神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同个时间一起转过来，然后一起互看，早啊。
哇，好酷哦，我没有想到你那时候是这样子尴尬的感觉，因为我以为你们也是男生有没有什么疙瘩，反正就睡了睡了，然后小聊天睡觉这样。
一点点啊，没有到那么夸张啊。
嗯，
对啊，而且我有揪他说要不要一起去泡温泉。在日本的泡温泉是脱光的那一种。
对，令大概揪了三次吧，然后三天都差不多快要成型，他们快要四人光溜溜一起棒打老虎鸡之虫了，结果三次都没成功。
然后就是反正你看他的表情就大概知道可能不是很想，但好像也可以这样。
我真的觉得他们差点成功了，我差点想说可以聊这个东西，我好想知道他们就是如果四个人光溜溜然后在一个温泉池里面会怎样？
就会做自己啊，就是你知道男生只要进厕所，你的视野本来是180，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荧幕呢是 IMAX 等级，然后你只要一进厕所呢，你就会视野变成正方形，你就会很关心自己 的上下幅度啊。这样讲好了，你原本的人生是横的长影音，对不对？那你进厕所会变短影音，
短影音，但你还可以看到下方。
对，你会看下方，因为你在小便池的时候，你会看自己瞄准好不好嘛？你会专心在那边，你的视野就会变成长的，你左右两侧你就不会去看我觉得男生洗澡也会有这种概念，就如果裸体对对方的时候，就不会特别去看人家的东西。 没什么好看。
没有，但是如果你说这样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看着别人的眼神吧。
对啊，那不会去看人家鸡鸡啊。
你不会不小心往下飘一下啊？
会避免吧。
啊，我快看下去，往上往上这样子吗？
不会，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上半身的视野。那个东西不用训练，它是一个男性的本能。
欸，我刚刚突然发现了，你可以用一招。如果发现自己快看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挡在你的鼻梁上面，你这样完全看不到下面的东西。
不是，重点是我不需要这个手势，我就不会看下面。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是给人家一个安全感啊。人家会说你这样干嘛？
没有，你这样
我为了保护你，
你这样子
我这样看不到下面，
你这样子的感觉是不屑人家。哦，这个东西好脏，我不要看。你这是没礼貌。
没有，这就是告诉你说我绝对不会看，你可以安心的跟我聊天，我眼神飘不下去的，不错吧？
没有，我们自己都每个男生都有自己有一个分寸，有一把尺在心里，知道可以看到哪里，哪里不该看，
可以量，
不可以量。
哦，去。
你好无聊幼稚哦，都几岁了还在讨论这个男生一起洗澡。
因为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你们曾经大概90%可以成功了，但是因为外面雪太大，然后我们要走一段路才能下去泡温泉，你们就放弃。但如果说我们是住在旅馆里面，然后底下就有温泉的话，你们就可以达成这样四人对抗泡温泉的动作了。
而且其实我也很想要在雪地中泡温泉，感觉特别舒服。
哦，特别爽，因为外面很冷，然后温泉很热，那个感觉赞。
会不会中风？
不会，很凉很爽。
哇，好可惜哦。好啦，明年啦。
明年好啦，我就是觉得大家如果 有钱有闲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完整的教练行程的滑雪了。
哎，其实蛮推荐他们这一次帮我们排这个行程的算是旅游节目嘛，或团队
旅行团，滑雪旅行
团，他们叫 DBC， 然后反正他就是统包，连你的机票还有你的住宿，然后还有你的教练，还有你的装备，而且装备真的是蛮好的，蛮新的。对，然后价格呢，就是我不确定啊，大概是50000左右吧。
可能一开始大家听到会觉得有点贵啦，但我们后来评估一下，觉得它因为它机加酒，然后
还有教练两天
教练雪具、雪场票，再来他会接送接你去从机场到滑雪场，我觉得好像。省自己的麻烦，用金钱换取方便，好像还可以。
而且是全中文，但是我有看过有人自助滑雪，然后他也有去计算他的价格，然后算起来也有70000多块。所以其实真的没有自助会比较省。就是他这已经是一个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压低一点预算，
可能吧。我们这句 podcast 没有他的业配，我们只是纯粹分享
的。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我觉得你们也可以
去参考看看，
参考看看。然后我们之后呢会上这支影片，我自己好期待哦。
然后你们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滑雪的时候拍了什么东西
哦，我就会不想因为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有一个欲望，就是我想要学好，然后就是有一个教练就看到我那欲望，所以他就在大家可能有些人放弃学 S turn， 有些人已经会 S turn 的状况下，他就在后面手把手的一直教
我。你感觉很像是买了一天教练的一对一
对，我大概整个半天都是教练一对一，然后后面还有个教练在帮我捕捉这个纪录片，你知道吗？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很尴尬的是，后半段的影片几乎都是看到我在那边跌倒啊，然后教练抓了我的手啊。
我觉得滑雪地方会比较少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员工旅游氛围蛮有趣的，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员工旅游已经蛮有趣的，这一次我觉得又更胜他。
对，反正大家之后再看影片吧。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Down in Margate, had a sip of you, and it went straight to my head. I could have opened up, cried, and almost been myself, but I took the piss instead. I find it hard to be soft. Stop saying I'm perfect, 'cause clearly I'm not. Just need to catch my breath. Go slowly, slowly. I know you're not supposed to know me.
forgot you had your bike. In the hallway home, I thought, how's he keeping up with me? He must be really into me. As I find earth to fly, I find it hard to be so. Stop saying I'm perfect. Clearly I know. Just need to catch my breath. Go slowly, slowly. I know you're not supposed to know me. I only see it when you show me slowly. I'll have to teach you how to hold me. Go on, hold me. Go slowly, slowly.
曾经有一集在讨论说要叫对方什么吗？
不是吗？哎呀，哎呀，我觉得现在就很好啦。
对，但是我就是那时候其实有查了一下说，哎，其实一般情侣间会怎么叫对方，然后竟然还有这个调查，就是用大数据调查这样。我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路线。第十名是有叫小不点系列的，然后就大概说，哎，小可爱，小 QQ, 小不点这样。这个地方我是不能接受啊，
欸！但我有时候会叫你王小丽耶，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小不点系列？啊！
可以不要，
不要，不行。
然后第八名是老板系列哦，是叫老大老板的，
你就叫我老板啊？
对啊，所以我既然有在这个甜蜜称呼里面，我要疯掉了，
我要疯掉了。这个谁写的？这个该不会所有的称谓都写在上面吧？硬要你承认你其实是这样子叫甜蜜蜜？
什么叫甜蜜蜜？没有，你现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说其实这是一个情侣间的亲昵绰号吗？就例如我叫你老板，但是你真的是老板、啊、
我不会觉得是亲密。嗯，那你也是老板啦，你为什么还是假装你是员工？在某方面来说其实你比我更老板欸。
那我可以叫你潘老板，你可以叫我王老板啊，对吧？我叫你老板的时候，你不见得代表说我是你员工的意思啊，我有可能是老板跟老板之间的称呼嘛。
啊、哦、好，那我又叫你王老板。
好啊，但是王老板有时候是我的可能某一个阿姆叫我阿北的时候。
对啊。
好啦，第六名的话是 baby 系列。
为什么中间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中间的还好，我就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嗯嗯、
baby 系列其实也是我听过最多的，
是什么 BB 哎、欸，我跟你讲，它 上三个我都念一样的哦，我给你猜 BB、BB 跟 BB 你都怎么叫？
一个是鼻子的鼻吧，至少那个吧。
对，好，第一个是 BB, 第二个是鼻子的鼻 BB,第三个是笔，铅笔的笔。
不是这个字有什么有重要了吗？你想用哪个字都可以。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因为我之前真的是有朋友的手机，他给他的男友绰号叫笔笔，那笔笔是铅笔的笔，笔笔这样子。我说啊，他的绰号是铅笔还是笔之类的吗？为什么是笔笔？为什么不是笔笔？笔着笔，他说没有，因为叫笔笔看起来就是很恶心啊，就是很像那种小情侣，所以我改叫笔笔。
这样有比较好吗？
但念起来就是笔笔啊。
他某方面他就是还是承认他想要叫这个东西，
对，
只是他又不想要这么的通俗，跟大家叫一样的字，所以他硬改了一个名字。
所以我如果以后叫你笔笔的话，我要叫笔是笔笔笔。
但是在一般人听来的就是一样的，
对，
你们就是在那边耍浪漫，耍恶心。
第五名的话是乖乖系列，就是什么乖乖啊、乖宝啊，
不知道，我不喜欢欸。
是还好、欸、
我如果是男生我不喜欢被叫这个、欸、
因为有人是说因为被男友摸头叫乖乖的时候都喜欢的要命，为了这个称号就是要乖乖的，所以说那你要五香
的还是椰子的？我跟你讲王毅力这个人啊，就是你跟他说、嗯、你好乖，我说我哪里乖，我才不想乖嘞。你就是一个反骨的人，
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你越他叫他做一些叛逆的事情他就会越乖，所以我后来都有自己心里有一个法则，我知道什么时候要运用这一招反向思考。对，就像王毅力这个人啊，他就是完全反骨啊，你越叫他乖他越不乖啊，你叫他坏的时候他就会 越乖。
哪有，我会看状况好不好，
反正你就是那种如果跟人家拜托你做什么事情就是越拜托你做你越不想做。
不会啊，看你的礼貌啊，如果你够礼貌的话，
很礼貌啊，一般都很礼貌啊，然后你就会回我一句为什么你说做我就要做。
没有，你如果你的说法是你等一下去洗碗好不好，我说哈，为什么你叫我做就要做，但是如果说你是说哎、欸，如果等一下你有空的话可以洗个碗吗，
这个
你说哦好啊，
这个东西我试过很多次，它会因为你的心情不太一样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那对啊，那就是跟任何东西都没关系，它是跟情绪跟心情有关嘛，
没有
对不对，
跟你反骨
没有。反正我觉得叫乖乖很奇怪，我会觉得说它是要什么口味的，比如说椰子啊之类的，
巧克力。
好，下一个是动物系列的哦，动物系列我真的不行，而且它竟然在第四名哦。例如说叫狗狗猫猫猪猪兔兔之类的，有人就是说他喜欢在另一半吃饭的时候叫他猪猪，就是没有在嫌弃，就只觉得好可爱。
我觉得这个也不行欸，因为这个如果你们今天是在做一些害羞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边在那边叫欸狗狗你好棒哦，
汪
挂屁汪
不能汪，
猫猫你好可爱哦
喵，
不行啊，你就是一个
那如果是猪猪你好可爱哈哈哈你很喜欢欸，
感觉
你好像
喜欢
欸，
我没有喜欢，就如果是我会逗多、oh.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对一个畜生，不是在对一个人类，
听起来挺可爱的这个情绪、啊、
不可能，
你们说欸猪猪
不行一定会冷掉。
好了，第三个是亲爱的系列，就是亲爱的喊你甜心哦、嗯嗯、这个反正就是很常见的，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那种亲爱的有可能是大陆那个网拍
亲
淘宝已经用太多，所以我对那个亲爱的我现在已经无视它，已经变成你好了，你懂吗？
我懂。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明明我跟你就不熟，你就只是一个通常是业务
啊，对对对对对，
哎，亲爱的你可以帮我一下这样这样这样吗，
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是你的同那个前辈同事，你明明就没怎样，他就是要拜托你事情的时候，哎，亲爱的你可以帮我做这些事，亲爱的怎样怎样怎样，亲爱的你要不要这个呀，谁是你亲爱的。
但是女生好像才会有亲爱，男生都会是哎、欸、哥哥、嗯、令哥
哎、欸。可是如果是针对有一种，就是他是真的是哎、欸、觉得我们是一个朋友的感觉就还好，我反而觉得 gay 这样 我完全不会反感，但是女生这样叫我会反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gay 跟我讲说哎、欸、亲爱的，我就觉得哦我是跟他是好朋友的感觉，嗯，好神奇哦。
但如果不是 gay 是一个男生跟你说亲爱的，
是你吗？
不认识，但是一个帅哥，
他说会不会太油，
是一个帅哥你喜欢的菜，
但他叫我亲爱的，但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我就觉得他是个油，嗯，他是一个超油的人。
不要、
就是、
不要不要这个啦，
不要。
而且这种词啊，就是后面伴随着就是要麻烦你做一些事情，嗯，就是因为他有点太泛滥了，
有一点。嗯，对我来说如果是情侣的话，他说哎、欸、亲爱的什么什么的，感觉好像也是偏严肃。
没有，就是因为
没有叫过，
就是因为被大家滥用了，所以你才会觉得很严肃。
也是啦、嗯、好，第二名的话是这种公公婆婆系列的，老公老婆老公老婆我公我婆那种的。
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不管任何的叫的方式，最后都会有一个穿插，就是故意有一点点就是大舌头，或是有一点的那个鼻音的叫法，明明 baby 就是鼻鼻乖乖乖乖，
有这样嘟嘟
是是老公
老婆，
好像只要这样叫就不会跟一般人一样，
不是，这只是塞奶的感觉吧，
是吗？我如果听到我会吓起来，
老板
不行欸，
你老板
不行，
好吧。哎，第一名大家也知道，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是我的宝啊，就是宝贝宝，我的宝，这是第一名，无聊没创意。对，你知道我跟
那如果硬要挑，嗯，这里面你真的要叫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我就是叫老板啊。
哦，
但是我想尝试叫狗狗之类的试试看，狗狗，
汪，
蛮有趣的。
我不行，好不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都是怎么样称呼另外一半的？
对，
我个人还是偏好 A， 就是没礼貌系列，或者是直接叫他的全名，就是连姓要带进去。其实我觉得会叫姓反而是比较熟的朋友。
哎、欸，真的耶，这倒是、
啊、因为我可以直呼你的姓氏耶，但如果这一套放在日本会被打死，就是还是要看地区啦。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 QA 之前呢，有一位23岁活得不像年轻人的年轻人，他想要分享大家一个早餐的组合、哦、他说这组合已经连续吃了1年多了，材料有，请大家笔记起来：水煮蛋2颗，玉米粒2匙，亚麻仁油3匙，海苔酥2匙，玫瑰盐少许，然后最后就全部搅碎混在一起，直到碗底没有沉淀的亚麻仁油就可以吃了。他自从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一直寻找一种早餐是吃完不会血糖过高、昏昏欲睡，同时又有饱足感的食物。然后他觉得这个组合是他觉得最有饱足感，大概可以撑3小时，精神又好，营养也可以兼顾的早餐组合。这个灵感是来自于蛋沙拉，就是价格也不会太高，就是想推荐给1+1与洗衣粉们。
不是，我觉得他每一个食材独立来看我都蛮喜欢吃的，但他刚最后说要把它搅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喷的感觉，尤其是蛋，我没办法蛋接受把它搅得很碎，已经变烂泥了。
炒蛋你不行？
不是，它是已经烂泥了，里面还有混杂一些其他东西耶。
但是如果有些餐厅饭店的 buffet， 它早餐就是那种格格的蛋啊。
没有，一般都是水煮蛋。
格格炒蛋？
没有，
哪有？有那
种炒蛋是炒蛋，
黄黄的，
但它是已经成体的蛋，再把它搅碎，不一样。一个是本身就要把它弄的是勾勾的，那个是那个叫做什么？
炒蛋？
煎蛋？炒蛋？对，啊，是水煮蛋把它弄成碎，那不一样。
那皮蛋豆腐弄成碎你就可以。
那因为我有吃过这个东西，所以我可想象
蛋沙拉蛋加马铃薯也是碎碎的，你也可以。
好，我刚刚发现其实是我人生太局限了，我应该勇于挑战他的食物。我挑战完再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你。好，我们进 Q&A。
是因为我刚刚的资料库没有这个类似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它怪异，是我的问题。
对，你顺便吃过发现新大陆，说你每天早上都要这样吃。
因为这个其实是认知问题，如果今天这个它是一个很尝试很常就会看到的东西，你也不会觉得它怪。
对，就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是说有一个印度有些寺庙它会免费的送午餐，然后它的做法就是把地板你那一块用水清干净了以后，然后那个寺庙的人就是会舀一瓢饭，再舀一瓢咖喱在地上你的面前，然后你就是在底下在地板上直接吃，地板就是你的盘子这样子。我看到就很不可思议耶。
那最后吃的干净吗？因为你地板还是会有一些粘在上面的食物啊。
那你就是用他，因为他们都用手吃嘛，就抓一抓吃啊。
他会抓到碎石头吧？
没有，他所以大家都是会先用水把地板弄干净、哦、但是他那个画面中的话，那个水渍还在地板上、哦、然后饭就下去，咖喱再下去、然后大家就是用手搅和搅和吃。我那时觉得太恐怖了，好恶心哦，这不会肠有那种大肠杆菌什么在底下吗？但是就跟你想的，说不定那个根本不会怎样，就是认知问题。你
在你那是他的盘子。
对，你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没有看到过，所以你就觉得他很恐怖。但就是只是人家的一个习俗的一部分。
也许那一块他平常不会走路啊，他那个就是盘子，我这一块就是盘子，大家不要踩进来，然后随时会清洁保养。那唯一差别就是他可能填起来，因为你吃咖喱最后不是都会填盘子嘛、啊，他如果是柏油路，那个填起来可能会蛮多颗粒感。
不是，他是在寺庙里面的地板。
哦，是平的。
平的。
那 OK 啦。
对啊、
OK 啦，就是大家要尊重那一块盘子啊。
好，我们进 Q&A。有人说呢，忍者之家的女主角好像伊利，真的太像了，一边看就是会一直带入伊利耶。
我有看耶、欸、但是我好像一直没有感受到这件事耶、欸、我没有任何一刻，我有看完、我没有任何一刻觉得他像你，有可能是因为我跟你太熟了。
但是不止一个人是限动或者私讯跟我讲说忍者之家那个，他会截图给我看说这很像我。
是那个妈妈吗？
我没看人之家，我怎么知道？
还是那个姐姐啊？
就跟很多人说令像朴叙俊，然后有某一个角度神似，但是就是只是某一个角度而已。但是因为这句话以后，我之前看任何朴叙俊演的影片，我都觉得怪。这韩剧我怎么看怎么怪。
好，但好，反正我看过了，我觉得不像。
好，
我没有思考到他。我应该讲蛮准的吧？蛮有可信性的吧？一点点我都没有觉得。
好，谢谢大家。 下一个波虾好好玩说，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的粉丝，终于发现也有喜欢波虾的人了，超级感动。我们家在过年围炉的时候，桌上也会有一大盘虾子，原本只要剥我要吃的虾，后来剥一剥就全部剥完了，哈哈，说给身边的朋友们听，他们也不相信，后来他们也都会把虾子拿过来给我剥。你看我后来就是真的有发现很多剥虾同好，他还会私讯跟我说我不孤单。
那你为什么不去应征一个工作叫做剥虾？
那个不一样。他
如果你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可以把它变成工作，你又可以赚钱，这个何乐不乐，何乐不为？
这个部分就是跟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在犹豫说，你要把你的兴趣跟你的爱好变成工作，这是两回事。兴趣跟爱好，你喜欢的一件事，有时候是拿来用来放松，用来疗愈你的。如果工作上是有压力，然后有业绩的关系，导致你原本疗愈的事情没了以后，它就再也不疗愈了。我剥虾，我放空，我可以拆解那个虾的壳，把那个虾子拉出来，那个爽感，那是我疗愈的感觉。但是如果应征剥虾的工作，他可能会问你说，你一个钟头要把这一盘剥完，那你就只是拼命的要加快自己速度，像一个线。那个生产线一样，那个哪会疗愈？我喜欢拼乐高，但是如果它变成我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天要煮了一千颗的话，要把一千个乐高把它拼起来，我就不喜欢啦。
所以听起来你的意思是说，我喜欢剥虾，但其实我需要有主控权。
嗯哼，
就是我如果不想剥的时候，我也是不要剥。
当然了、啊，我今天好累哦，我不想剥，你自己剥，这样你不懂、
嗯。那我觉得你对剥虾的爱还没有到很深刻，
你没有资格跟我讲。下一个人也是喜欢剥虾、哦，
你是不是特别都收集这个剥虾的人？
没有，刚好因为上一集在讲聊这个嘛、哦，大家就会有反应嘛。
哦、没有，我们留言很多哎，今天可能
还有下面还有嘛，你不要急。哦、没想到也碰到同类的人哎，一粒也喜欢剥虾，我不只喜欢剥虾，也喜欢剥栗子，不知道一粒喜不喜欢？真的好爱你们的节目、哦，曾经告白。
还是你们就组一个啦，剥虾社啊，然后号召全世界爱剥虾的人，然后来解决所有不喜欢剥虾的人的困扰。那这个又可以是一个 business、哦、有没有？
不要，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为善不欲人知的事情。你感觉好像开一个剥虾同好会加进去的时候，每天在那里发，你看我好喜欢帮家人剥虾，我今天剥了100只，那感觉是在炫耀。
那你会不会很担心，就是你把这件事情讲出去后、
嗯、
然后以后看到虾子、
嗯、
就是你吃那个去吃半桌好了、
嗯、
你只要看到虾子，然后有人就会自动的把那个虾子那个圈圈转到你的面前，然后说哎、欸，拿去剥。
哦，通常这种的我就反而不想剥了。什么叫哎、欸、拿去剥？
你就反骨嘛。
不是哎、欸、拿去剥这个感觉好像说哎、欸、你喜欢拿去啊，
对啊
来啊，
对啊，
你的工作嘛，
你不是很喜欢，不是工作，是哎、欸、你既然那么喜欢剥虾，那我当然留给你剥嘛。
那个时候的说法不是说哎、欸、拿去剥，而是说哎、欸、你是不是喜欢剥虾，那你这盘要不要给你剥，我们 OK 哦。我说好啊，我就拿去了。他不说哎、欸、拿去剥，好像是施舍给你一个工作一样。
没有，因为可能
是说话的艺术，
可能在场有其他人也喜欢剥啊，但他特地留给你啊。
那他可以问哎、欸、在场有没有人喜欢剥虾啊，然后刚好王一力跟11号都举手说哎、欸、我们喜欢剥虾哎，那我们就不然我们一人剥一半或者猜拳啊。
哎、欸欸、你觉得如果同桌然后有一个举手说在场有谁喜欢剥虾，问这句的超白目哎、欸。
不会啊，我就举手啊，我喜欢。
啊
对吧，欢迎。
这是你的贴心啊，我现在还是不相信。
烦
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要哪一天让你看到说我不要再剥了。
不是，你就是硬凑给我的东西我就不想啊。
啊
你不懂那逻辑啦。好，下一个是关于暖心这一件事，文有点长，但是还是期待被念出来。本人自认为自己算是在男性同胞中算 PR99 的等级了，因为对前任的细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久而久之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无条件顺从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一次呢，因为当天情绪比较不开心，就是异常不开心那种，所以对前任讲了几句比较不好听的话，事后也有道歉和好好反省了，但是就被热脸贴冷屁股。回到家中就会看见他的讯息提了分手，尝试过缓回但是也没有效，所以常常想就是觉得啊，又愤怒又感谢。愤怒他对我细心视为是日常，不做还犯了什么像什么滔天大罪一样，但也感谢他让我知道有时候自己单方面付出了太多反而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在这边真的和各位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说，如果有另外一半请珍惜他的贴心而不是沦为习惯，因为对于认真付出的对方 这样子真的很痛心。令的那时候的总结真的太中肯，让我想到了好多才打那么长。
我讲了什么？
哦，我们应该是在聊那个吧，就是男友贴心的举动。嗯，然后你后面的是说不要把人家的贴心设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之类的。哦，你很棒哎、欸，你罚你重新听我们上一集。
我自己忘了讲什么，
请听。
不是耍不是耍帅的时候讲的。
一加一电台 EP 四十九，
一四九啊，
是一四九吗？
这是145150啊，所以上一集是一四九啊，
应该是吧？应该是上一集。哦，嗯。
但我刚刚看完又有一个感觉啦，
嗨，
怎么样的状态可以自称为自己 PR 九九？就像我已经是 PR 100了，我也不可能跟大家说我是 PR 100，我会说我大概是
PR 100。PR 100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他某些条件他也谦虚了嘛，对，其实他是 PR 150，所以他说 PR 99，上限是100。
没有 PR 150，中了，上限是100。PR 的意思就是你在假设有100名当中，你就是赢了99%的人，
一趴的人这样。
你总共现在假设有100人跟你去竞争，你已经赢了99个人，所以说你是 PR 99，你是唯一的那个第一名，
就是最强的、啊，
就1%的人。那你 PR 100是不可能的、
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好像就是可以自己说出自己是 PR 99这件事情，我好像没办法。
那你会觉得自己是在男性当中 PR 多少？
可能顶多及格吧，60吧。
你说你可以赢过60个人？
哦，不行，50好了。
你干嘛
马上往下
修、欸？
就是你知道，这就是我的个性问题。
你就是没办法，就是把自己很认真的说，我是一个很棒的人这样
子。因为我只要说出这句，我的缺点就会被放大。我就会很容易有一个说，哎、欸，你不是 PR 99吗？那你这边怎么还做不好？就是我会自己找到很多我不行的地方。
你很不行的地方没有很多啊。
好啦好啦，你不要再贴心的啦。
哎呀，这种时候就是要你不要这么的，那叫什么？不叫谦虚，
自卑。
自卑，对。
OK，
要有一点点自信心，好不好？
好。他刚刚讲到说，就是付出久了，人家就会当习惯啦。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有一个认知，就是假设你今天很喜欢这个，你很喜欢剥虾嘛，对不对？
嗯。
但你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变成常态，因为当你今天你一直跟人家说我就是喜欢剥虾，但你哪一天你剥了99年，不可能99，你剥了10年好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不剥虾了，人家是不是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剥？你干嘛？心情不好、哦？我做错什么吗？你只是突然间就不想剥而已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在上次 podcast 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说，哎、欸，我好喜欢剥虾，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奇怪，所以我通常说，我可以来剥虾，我就把虾拿来剥这样，或者哎、欸，我帮你剥等等的，我不会特别说，哦，我好喜欢剥虾，所以给我这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管你是交友啊，或是怎么样，你的付出其实都要有一点阶段性的，就算你很喜欢做这件事，你想要帮他这个忙，但其实你也是要留一些让他知道说你其实是在为了他做这件事情，不要太无微不至的付出，因为人家会察觉不到、yeah. 会变成一种习惯，那这样对你跟他的压力都蛮大的、
yeah. 好，下一个人是说，这名字要从哪里改，都已经高三了，说自从升上高中以后发现这个电台通勤就是你们陪着我啦，目前是一名商管群的统测生，成绩很中间，大概是可以上国立尾巴或者私立的头，感觉自己再努力一点点或许就可以上到国立的，所以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可以让自己多认真一点，不要让两个月后的自己后悔。可以想问一下一加一都是怎么取匿名的名字的，就是像游戏里面的 ID 这样。
哦，取名字对我来讲很痛苦耶，很难耶。我有一阵子的名字就取我 本名
啊、
而且还是线上游戏哦，就例如我的名字叫潘令杰嘛，我就直接打潘令杰，然后那个账号我还拿去卖，
哇塞。
就已经懒惰要不知道怎么取，因为你取名不想要取得太普通，我是偏好笑类，就是会取什么耶稣基督，
然后拉链里的猛兽之类，
拉链里的猛兽，
氢氧化钠，
就是很瞎，就是很中二的那种名字啊。
我本人的话是一粒嘛、我知道现在现在有个啦啦队也是叫伊利，啦啦队成员，然后他真的很可爱，然后令每次看到都呵呵笑，他就说我喜欢伊利，然后现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到底说喜欢那个伊利还是这个伊利？
我喜欢伊利啊。
哪个伊利？
我就喜欢这个伊利。
这个伊利是哪个伊利？
就是这个伊利。
指名道姓哪个伊利？啊，不聊这个，你看他说不出来吧。然后我的游戏 ID 是，我都会讲伊利十元或者是伊利十块，然后可能一粒一休这种、
你会找谐音梗，你就是那个最没有创意的台湾人。
我哪有一粒十元还好吧，我通常我的 LOL ID 就是一粒十元或者是一粒什么、一粒女神， 哦，我还有，我后来我的
什么大奶妹
手游版的 LOL 是叫做大胸部姐姐。嗯，供参考。
那、啊、你之前不是有跟网友见面？
我没有跟网友见面。
他就会发现
他因为
这个 ID 不符。你是谁？不要这样骗人好不好？
我不是，这匿名又没差。我也可以是个男的叫大胸部姐姐啊。
不要半人妖。
那我以后叫胸肌先生。
什么肌？
胸肌先生，然后是一个女的角色这样。嗯，然后大家就会 confuse 说我到底是男是女。
我觉得 ID 就是那个啦，随便取啦。
嗯，那下一个 Lenny 说，最近开始听一加一电台，很好听耶，而且听了几集下来才知道原来令蛮有智慧的。因为常常看影片都会觉得令好像笨笨的。很赞很赞，继续听下去。
但是其实我每次在聊 podcast 我都觉得自己笨笨的，就是有一些成语我念不出来，然后或是用错的方式比喻，就是我没办法百分之百，应该说百分之九十好了，想要描述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是很难的。我发现我是脑袋动得比嘴巴快的人，所以很长时候讲话都会卡住。
这种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训练他，有没有类似的专业或者有相关经验的人可以帮他一下？
多读书，真的，书读太少。
好，这个 Bucky G 说，Hello， 你们好。首先要感谢你们的 Podcast 陪伴我度过每一个在家健身的时光，但是想要建议你们可不可以调高一下音量，因为每次运动都不会戴耳机，是用手机来播放的。一开始以为手机故障了，或者是灰尘堵住了，才导致手机开了 80% 音量才 OK。直到有一次我健身到一半，从 Spotify 转去开抖音，抖音音量大声到我原地受惊，三魂七魄离开身体 1.645 秒以后再归体内。真的就像维尼还唱的还是会害怕。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其实是抖音声音开太大声。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影视创作者，对声音的要求其实是有一个
不要 Tiki， 因为
我知道有点小啦，我自己在播那个在车上播的时候我都要开到最大声。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几个极端值，我们的是偏小没错，但他去抖音其实真的那个声音都偏大。你有没有看过抖音的影片？它都是有点破音。
我没什么在看抖音
哦，好，
谢谢大家。
好，我会调整一下。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但是抖音真的偏大声啊，那有点爆音。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感谢各位听到最后，拜拜，
拜拜。